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9月6号，星期三，我们来看一下湾区 local 新闻。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油价。可能大家最近也注意到了，加州的油价在持续的攀升，那其实背后也是有多种因素来推动的。通常每年的这个时候不应该是油价上升的季节，因为通常劳工节周末呢就意味着说夏季驾驶季节的结束。那么近两个月来，加州的汽油价格不断的上涨，比方说在洛杉矶，常规汽油在9月5号的均价是5.4块左右，高于去年同期的5.8块，也高于一个月前的5.14块。加州油价不断的上涨，可是呢，全美的油价却并不是这样。在劳工节最后一天，全美的汽油均价是3.8块。一个周之前呢，均价是3.823美元，一个月前呢是3.831美元，也是比去年同期要略高一点啊。去年同期是3.786美元左右。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南加州汽车俱乐部公共事务委员玛丽·蒙格玛丽她说，这是因为加州汽油产量下降的一个结果。根据油价资讯服务和加州能源委员会的一个消息，加州有一些炼油厂正在进行计划内和计划外的一些维护，就导致加州在上一周的汽油产量比一个周之前下降了 18%， 量少了就造成了油价上涨。加州销售的汽油其实 90% 都是来自于加州内的一些炼油厂。那除此之外呢，高温对于汽油的产量也是有影响的。因为炼油厂它生产的温度通常是在32到95华氏度之间，如果超过一个最高的温度限制的时候，比方说超过95华氏度的时候，出于安全方面的考量，炼油厂通常也是会减产的。外界分析说，季风季节以及西部地区的高温都会限制炼油厂的产量，当然也会对价格产生影响。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沙特阿拉伯原油减产，再加上美国汽油库存低迷，这些现象呢都导致了加州的油价在上涨。但是呢，也有专家认为说，美国的油价在劳工节之后呢还是会缓慢的下降的。来关注旧金山的一个消息。旧金山呢将恢复一个紧急警报系统。旧金山官员现在正要想在2024年恢复紧急警报系统，因为担心黑客攻击，旧金山市在2019年当时是关闭了警报系统，所以从2019年开始，这个警报系统一直是处于离线状态。但是呢，在夏威夷发生惨案之后呢，市政厅的每个人都意识到说必须要恢复紧急警报系统，如果旧金山发生地震，就可以通过警报系统告诉人们不要去海湾大桥，在原地避难。旧金山议会主席 Aaron Paskin 他表示说，旧金山全境设置了119个紧急警报系统，让这些警报器重新上线，也就是说重新工作，大约需要花费550万美元，预计呢会在2024年年底开始重新启动运行，并且希望呢在未来18个月内达到一个非常先进的水平。我们再来关注和果蝇相关的一个消息。加州农业部说啊，在圣塔克拉拉还有 Sunnyvale 发现了8只东方果蝇。那随后呢，圣塔克拉拉县有一部分地区现在正在被隔离。隔离生效的地区呢，是包括圣塔克拉拉的全部地区，再加上 Cupertino、Milpitas、San Jose、Sunnyvale 的一部分地区，大概就是环绕着 Santa Clara 的这个地方。预计这些地区呢，就会被隔离到明年的6月份。那么隔离意味着什么呢？隔离就意味着在隔离区内的居民就不要把任何自产的水果和蔬菜移到隔离区外，当然它种植的水果和蔬菜仍然可以在种植地消费或者是加工。当然如果居民说我不想吃了，那也可以把自制的水果或者是蔬菜呢用双层塑料袋处理，就是说套两层袋子，然后把它们放到普通的垃圾箱，不要把它们放入绿色的垃圾桶，因为绿色的垃圾桶是可以回收的，那普通的垃圾箱呢就是直接的dump掉。之所以隔离呢，是因为有这种东方果蝇。东方果蝇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入侵的害虫啊，它原产于是亚洲，在寄生水果的表皮下可以产卵，当这个卵孵化的时候，幼虫呢甚至可以穿过果肉。 这也是东方果蝇和其他果蝇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加州食品和农业部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他们会在明年的三月份之前对东方果蝇进行一个地区的处理，用一些诱饵放在道路两旁的树上、电线杆上或者其他表面上。根据加州农业部的说法，这种含有天然化合物的诱饵呢，就会被放在离地面大约是8到10英尺的地方，它对人和宠物是安全的。圣塔克拉拉县的农业专员 Davini 他说，东方果蝇在圣塔克拉拉县和加州如果定居的话，就会是灾难性的，所以他希望在隔离区内的每一个居民啊，都足够的引起重视，要小心，一定不要把这个自产的水果或蔬菜带到隔离区之外。根据加州食品和农业部的说法，说2020年受到果蝇威胁的加州的作物大约是价值193亿美元。我们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无端殴打刺伤老人，嫌疑犯被控罪，有可能会判刑14年。阿拉米达县的检察官在昨天说，有一名男子被指控无端的去袭击一名在 Hayward 惠特曼街散步的一名老年人。消息说，23岁的詹姆斯·兰伯特涉嫌刺伤81岁的弗朗西斯科·瓦萨雷斯，这是一名81岁的老人。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说，目击者报告说，兰伯特呢在老人的头部是刺了8刀，并且用金属管击打躺在地上的老人。袭击事件其实当时是发生在8月17号，在一名休班的保安的干预下呢，最后是被制止了。受害老人被紧急送到医院，在周二的时候仍然是处于紧急状态。地区检察官帕梅拉·普莱斯他提出的指控呢，包括使用致命的武器袭击、虐待老人和严重的身体伤害。他说，这起案件非同寻常，是对弱势受害者毫无意义和残酷的攻击。任何对这个城市、这个县弱势群体实施暴力行为的人都会被追究责任。如果罪名成立的话，兰伯特会面临最高14年的监禁。节目的最后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希望之声媒体集团和半岛清洁能源在合作，召开了一个专题讨论会议。这个讨论会议呢，就会讨论家庭房屋电气化的议题。那如果您是住在 San Mateo 的屋主，就欢迎您来参加，因为您的参与和反馈呢，会为半岛清洁能源公司制定一些新的建筑电气化的计划，还有营销活动去提供一些信息。那通过这次会议呢，也可以了解啊，安装电器的一些障碍和停电对当地居民的一些影响。这个活动呢，是需要10位 San Mateo 的屋主来参加的。那如果说可以参加，就会收到一张150美元的礼品卡，同时呢，也还为一些每位来宾准备了丰富的点心小吃，来感谢您拿出宝贵的时间和您的反馈建议。这个会议的时间呢，会在9月17号，是一个周日啊，是周日下午的2点到3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9月17号，会议的地点在2075 Woodside Road in Redwood City， 2075 Woodside Road in Redwood City， 名额有限，只需要10位 San Mateo 的居民，这个居民需要是 home owner， 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就一定要尽快的报名。报名可以发送姓名和地址到电话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